人云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不在多，只在精。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呀。就拿李自成目前的情况来说，比官军呢少的多的多的多，为什么能连打胜仗？就是义军同仇敌忾，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有纪律的要素。另外呢，义军明白想推倒朱明王朝，为了解放自己能穿的暖吃的饱，目标明确，他肯于牺牲卖命。而官军则不然，无目的的打仗，而且大部分是抓来的兵，是花钱雇来的兵，这样的兵都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就想发点小财赶紧回家，所以跟义军相比是天壤之别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刘宗敏一看呢，机会来了，可以出战了，大干他一场。但他可不傻，他为什么带着少数人敢出战？因为地利帮了他的忙。就这个地形，官军越多越施展不开，越多越倒霉，反而给义军提供了方便。尤其刘宗敏在商洛山待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对地理非常的熟悉，也惯于在山地作战，手下的义军经过严格的训练也颇有经验。因此他吩咐一声，挑起我的大旗，大开寨门，跟我冲冲啊冲啊！大旗是迎风招展，上面写着斗大的一个刘字，离着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刘宗敏骑着大白马，手舞着双刀，左臂弯弓插箭，全身的戎装，后面众将士众星捧月一般。这一出来，正好像离弦之箭，又好像决了堤的洪水，直奔官军就扑下来。官军做梦也没想到，义军的人不多，守寨都唯恐不及，还哪有胆量敢出寨征战？你看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，所以仓皇之间无法应战，被刘宗敏这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，是哭爹叫娘啊，掉到山涧里的无数，被马踩死的无数，自相拥挤的无数。单说陕西巡抚丁启瑞，这会儿他也全身披挂，手中擎刀，立马在山下督战。这个事儿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他手打凉棚，往对面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回大帅，李自成手下的人马杀出了山寨，我军措手不及，败退下来了。大帅快走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。放屁！我是最高统帅，我能退吗？传我的命令，顶住，一定给我顶住，谁要不听，立斩在马前。他说话真跟放屁差不多，没人听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兵败如山倒，谁能拦得住山倒？哗啦一下泥石流下来了，谁也阻挡不住。现在就是这种形势，当兵的不管这套，逃之夭夭，两条腿恨不能多加一条腿，这就撒丫子。后来丁启瑞的亲兵卫队也受到这种撞击，也就乱了套了。丁启瑞是万般无奈，只好下令撤。官军就撤往至听山。咱们单说商洛山里的老百姓，这些年呢净受官军的欺负， 净受财主的气了。现在他们家破人亡，有的躲到山洞里，有的躲到密林里，叽里嘎啦哪都是老百姓，都不敢出来。有的老百姓亲人被奸被杀，都恨透了官军。现在听见外边惊天动地打的这个热闹，有那胆儿大的登高一望，哎呦，义军杀出来了，打这个刘字可能是刘宗敏刘将军，是吗？众人也看一看明白了，义军打了胜仗，官军败了，这帮东西可跑了，这回该着咱们报仇出气了，咱们帮助义军打吧，对，打吧打吧。老百姓和义军呢拧成一股绳，同仇敌忾，从四面八方犄角旮旯钻出来，手里没兵器，拿着树杈，拿着石块，帮着义军是痛打官军。这官军呢简直好像丧家之犬一样，有的时候老百姓大吼一声，几个官军同时跪倒，是扔掉刀枪，简直是苦不堪言，是丑态百出啊。刘宗敏就这样这一口气儿把官军追杀了三里多路，眼前离这智亭山就不远了。刘宗敏正追着呢，突然就感觉到一阵的眩晕，就这脑袋嗡嗡。刘宗敏赶紧把双刀交的一只手，另一只手扣住马的撇过梁，双脚紧蹬着马蹬，没从马上摔下来。他就感觉到自个儿一颗心呢都要跳出嗓子眼儿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心说坏了，这回真病了。咱前文书说了，刘宗敏的病并没好啊，全靠着精神头在这住着呢。闯王不在家，千斤重担他不挑谁挑？而且闯王临行之时委以重任，人有三宝精气神，这口气儿在这住着，所以支撑了这么长的时间。你想他连眼睛都没合，一直在打仗，什么的人能受得了？刘宗敏这阵儿旧病复发呀，才有这种感觉呀。哎呀，宗敏心说不好，人再要强抗不过这病强，我在两军阵前真要掉到马下那可就坏了，不行，得强忍着，我不能落马。他马上改变了主意，因为什么呢？官军虽然打败了，已经退回根据地至听山，他后边还有源源不断的援兵，现在打的时间一长了就暴露目标了，官军就看清了，哦，你们合着就这点人啊，反倒帮了官军的忙，咱呢来个见好就收吧。所以刘宗敏勉强支撑着，鸣金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，鸣鼓必进是鸣金必退呀！义军明白了，哇，都退下来了。跟着刘宗敏就回到野人峪，就这个胜仗打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谁手里也没空着，什么刀枪器皿锣鼓帐房吃的用的带回很多很多的战利品，还得了不少的马匹。这一回到野人峪是紧闭寨门，刘宗敏从马上跳下来，身子一摘呗，好悬没摔倒，刘体存赶紧过来把他扶住了。宗爷，哎呀，您气色不正，莫非身体不适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妈的就有点头晕和恶心。这句话刚出口，哇着一口绿水就吐出来了。吐完了之后，刘宗敏再也支撑不住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可把大伙给吓坏了，包括慧英在内。宋爷， 您赶紧到屋里头用药吧。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进临时的住处。刘宗敏吩咐一声，你们不必着慌，我没有大事儿，就是缺觉啊，睡一觉他娘的就好了。刘体存呐，在。慧英在。你们两个人守住野人玉，千万不要丢了。利用这机会把寨墙鹿角重新恢复，轮流上墙守护。我他娘的得睡一觉啊。又要吐。刘体纯众人领命，这是说着玩的吗？预防官军反扑啊，人家打了败仗了，元气未伤，手下数千人马肯定重新整队，还得进攻，守住野人玉是当务之急，抓紧时间搬石运土，把寨墙垒得高一点，上面多准备灰瓶炮子、古木雷石，把刀枪分到众人的手里，又收了200多名老百姓组成的义勇队，把粮食分给大家，他们做了诸多的准备。到了掌灯之后，哎，刘宗敏这才明白过来，你还真别说，这觉休息的真不错。刘铁纯一看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宗爷，您觉得现在怎么样？
哎，肚子空空的，有点饿了，
饭都做好了，给您端来，您赶紧吃。
行行行，我吃点饭压一压就好了。
饭菜给他端上，一看里边还有点肉腥。当时刘宗敏就问了，哪里来的肉？您尝尝这是什么肉啊？咱们手下的弟兄啊，杀了几只狍子，把狍子肉分给大伙了。您呢，爱吃也给您盛了不少，
香，真香，这玩意儿比吃药强。
刘宗敏咬着牙撑着吃了三大碗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这三碗饭等吃完又喝了点汤，吃的是通身是汗，他来了精神头了，扶着草床坐起来，
好多了，好多了。
体存呢？官军进攻没有？
没有，这一阵把狗日的造堆了，到了现在毫无动静。
嗯，哎呀，我担心啊，得想方设法把智听山夺回来。如果把智听山夺到手里头，咱就高枕无忧了，商洛山就能保住了。假如说官军占领智听山，迟早对咱们是最大的威胁呀。您说的太对了，等您好了以后再说。
不不不，刘铁纯呐，闯王有没有消息来？
没有，烟空信渺。
怎么回事呢？难道说闯王遇上什么棘手的事了？杆子哗变的事进展的不顺利？
也不能啊，要出了什么变故，我这能知得信儿？怎么断了消息了？
他又问刘体春，南边战场的情况如何？
回总爷，在您昏睡的时候，的确我们接着报告了，南边白洋店战斗正在激烈，据说郝瑶琪领着手下的人马依然在苦战，他忽然奔东，忽然奔西，杀散了官军，有时候又被官军给包围，是出生入死，直到现在也没得到安生。郝瑶琪还在打着，
哼，这个东西坏我军的大事，他再打他也有罪。
我想下命令，等战事结束之后，把他拿绳给我捆在眼前，我砍他的脑壳。他要不是丢了智听山，咱能这么被动吗？
打乱了闯王和咱们义军的计划，他是个罪魁祸首啊！刘体纯的心里就一翻个儿，为什么？他跟郝瑶琪的关系真不错，他知道郝瑶琪是块好材料，作战的勇敢不次于刘忠敏，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又拧又犟，往往不服军纪。打仗的时候玩命的关头，你喝的哪门的酒啊你？你要不喝酒，至于的吗？刘忠敏说话算数，有时候还抗上。跟李自成都吹胡子瞪眼，他要坚持杀郝瑶琪啊，郝瑶琪这脑壳还真就保不住。他心里头默默的祷告，瑶琪呀、啊，你多打点胜仗，争取奖功赎过呀。如果不然的话，刘宗敏非杀了你不可呀。他心里是暗自着急。就听刘宗敏就问他。夫人的消息如何？哦，您说高夫人，高夫人正在白洋淀一带指挥童子军，指挥他的亲兵卫队，和官军正在鏖战，他要想方设法救出郝瑶琪，无奈没能得手，还都在打着呢。哎呀，苦了夫人了，现在联系也联系不上啊。那刘将爷刘方亮怎么样？据说刘将爷身受了重伤，您别着急啊，这伤相当严重了，好像说这命啊都要保不住了啊！有这种事儿啊？他娘的嘞！也难怪呀、啊，残酷的战争，刀枪不眼，谁死谁伤，在所难免。眼下体纯呐、啊，我着急呀、啊！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能取得联系，合兵一处，又能壮胆子，力量也能增强，能想什么办法能联系上？总爷，您别着急，您好好歇着，我想方设法派人出去联络夫人和刘将爷等人，我等你的消息啊，越快越好。不行，我还得躺着。哎呀，我这脑袋怎么这么发晕？说着，刘宗敏又躺下，躺下就睡着了。按下他，咱不说。再说高夫人、郝瑶琪和刘方亮，说书人一张嘴，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何况这商洛山这么些头绪。说完了闯王的事儿，说刘宗敏的事儿，现在暂时把刘宗敏这茬放下，咱们再说郝瑶琪、刘方亮和夫人的事儿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战事没有展开之前，闯王就预感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，他做了分工部署。现在官军从三个方面进攻，义军从三个方面抵御，北方就是石门寨，闯王去了；南边就是白洋淀，派高夫人去抵御；中间最主要的这个方向就是智亭山一带，派的是郝瑶琪、刘方亮等人。按说这个安排无一遗漏，非常精密，但是中间是主力。广派郝瑶琪一个人他不放心，故此又派刘方亮领率全军。临行之时，闯王做了安排，让刘方亮为总爷总指挥，让郝瑶琪做副总指挥，还怕他们思想不通，还做过郝瑶琪的工作。郝瑶琪嘴上说没说的没说的，我跟我刘哥，我们哥俩是不分彼此，他领导我，我领导他，他听我的，我听他的，都一样一样的，说的挺好。闯王这才分兵派了将，可结果出乎闯王的意料之外。单说这智亭山方向，刘方亮和郝瑶琪各率本部的人马将近1000余人来坐守智亭山。
就这个郝瑶琪啊，有思想病，一边走着在心里头一边琢磨，闯王闯王，你不识人呐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鞍前马后，出生入死，数数我身上的伤有多少处，都数不清啊。我跟你来说一点私心都没有，屡立战功，有几次我从死人堆里都把你给救了，可你对我就是不相信。拿这次出兵来说，叫刘方亮做总指挥，我做副总指挥，就单从这一点上看，你不就是不信任我吗？刘方亮是有能耐，一张嘴白马神枪刘方亮，那枪使的是花哨，作战也勇敢，此人也有内秀，人品也高尚，我服。但是他没有我郝瑶琪勇敢，没有我果断，这打仗不是考虑人品，是凭的是勇敢。从哪一个点上来说，我应当做总指挥，干嘛我得听他的？他脑子里老想这事儿，瞅着刘方亮他就别扭。刘方亮也不言语，知道郝瑶琪不服不忿，但是刘方亮这个人呢，人品高尚就在这儿，从来不计较。你看那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取得了李自成的信任？就人品质高尚。一想大敌当前，我们内部不分彼此，虽然闯王是那么说，叫我为正，瑶琪为副，但具体打起来的时候，还是以他为正，以我为副，我给他打下手足矣，所以他不言语。到了智听山之后，郝瑶琪心里他别扭，他跟刘方亮说，方亮，我三哥俩这么办行不行？你住到半山腰，我住到山顶上，以便前后呼应，官军进攻的时候，你是总指挥，你先打个头一仗，我给你当梯队，我支援你，你看如何？刘方亮点了点头，怎么的都可以，那你就驻守在山顶，我住在山腰。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部下，你想这大将都有手下的心腹人呢，刘方亮就驻守在山腰了，他领着他的人马住在智听山的山顶上。郝瑶琪到了晚上心里别扭，心说刘方亮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住在山腰吗？官军来了先打你，而后再打我，到那时我冲下山下，我再去救你，岂不露出我郝瑶琪并非等闲之辈。